大家好，我是于适。
大家好，我是静飞。
今天是我们乒乓台的番外节目，这一期的节目非常的特别。本期番外我们是和友台即兴沉默联合录制的，并且我们这次是远程操作，特别感谢 Goodbye Library 的合作以及韩国文化院的场地支持。
我们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有趣的嘉宾，这位嘉宾是张律导演。
好，我们现在就连线张从和小光。
我们今天很开心邀请到了张律导演来我们的播客。我们这一期是乒乓台和即兴沉默，我们一起来跟张律导演聊一下他的电影和电影里的一些我们想聊的话题。张律导演给大家打个招呼吧。
很高兴认识你。
然后于适老师和小光呢，他们都是在做翻译的，我们要不就先从翻译开始聊起。于适老师在豆瓣上就是看过您的电影的一个广播，他的下边留言说2019年北京电影节的时候，因为您的电影福冈在北京电影节放映嘛，然后您当时不是很满意他的字幕的翻译问题，所以您是自己又做了一版翻译给了组委会，是这样子的吗？
不是我做的，是一个，他应该是在伦敦吧，在伦敦的一个朝鲜族，也是做电影方面的。北京那时候一个798，还有个叫林相吧，他们要搞一个什么放景物的片子，
对，
然后他们请了伦敦的那个人翻的，其实不是我这个，是发行公司给。
我就是特别的好奇，因为一般我们很少会专门说到一个电影字幕的翻译问题，所以我看到这条消息的时候特别想问张律老师的，就是您所要求的这个电影字幕翻译有没有您的自己的标准，它和文学翻译有什么不一样吗？
我觉得可能是跟文学翻译还是不太一样，主要翻就是台词嘛。这台词呢，就是说他电影中有一个那个时间段嘛，就在他那个画面里面有多少字出来舒服，这个也要考虑进去，然后还是尽量的忠实于那个原文的，就那个人说的话。有时候呢，一个是好像这个字幕的翻译有一点像那个什么机器翻，然后再调一调，感觉有这种情况。还有呢，就是这种那个时间段掌握的不好，这个画面已经过去了，然后呢那个话还没讲明白。可能电影的字幕翻译可能跟文学还是不一样吧。
另外有一点就是会不会专门根据角色和他的状态的不同，然后有一些语感的东西也要特别的把握一下，就是您觉得导演在这方面应该特别有发言权吧，比一般的翻译来讲。
这两种语言都知道的导演的话，他会对这个稍微挑剔一下吧。你好比说你把我的片子弄成别的语言，我可能是怎么样我都不知道。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剧本的，我听说张律导演写剧本的时候一般就是先从一个大纲开始写，然后所谓的这些台词啦什么，是不是有很多都是在现场的即兴的部分，所以对这个对于字幕的翻译的要求也比较高，因为它不是按照一个剧本现成的文本来翻的。
其实这个即兴的部分也是就是在现场，通过现场的这种氛围让那个演员，我还是给演员台词的，现场可能休息的时候我写出来给他，但是说呢就是说每个人说话的那个语速啊习惯不一样嘛，就按那个演员和人物的情绪来。但是说这个你这个字幕的翻译毕竟是在后期做，就我觉得可能没有太大的区别吧。
那到现在为止，张律导演，你到现在还是写剧本的时候， 这么随意的吗？写一个大纲就好了。
每个片子都不一样，是有的可能就是一个梗概就出去拍，还有呢就是说比较完备的剧本到了现场可能改得面目全非。像你要在国内拍片呢，还是需要一个比较完整的剧本，因为投资方主要是依据剧本来投资嘛，没有这个根据的话，他就不会理你。但韩国呢也是，就体量大的话呢还是需要剧本，但体量小的话呢就很少的钱，几个大家都认识的一线演员帮忙的话呢事情变得简单，就对剧本没有那么严的要求。
刚才说到那个字幕翻译，字幕翻译其实它是对观众的观影的体验是有影响的，但我这边其实可能更想问一些就是您的电影中的一些翻译的一些现象，就比如说您稍微早一点的电影里面像《庆州》啊，或者像《春梦》里面，这个翻译它作为一个中介它是存在在电影当中的，是作为情节的一部分，就比如说像《申命儿》，他当时在《庆州》里面在日本顾客和朴海日之间充当了一个翻译的角色，或者是韩艺璃在《春梦》里面他是自己翻译了自己念的那首《静夜思》，这个是我们感觉到是翻译是作为一个挺重要的一个中介存在的。但是在《福冈》里面他其实是有中日韩三种语言并存的，但是他们的角色之间确实可以是不依赖翻译无障碍的交流，就是我想这种对于这种多语情境的处理方法是有一个转变的，我想知道这个转变是在您那边是如何发生的，是不是反映了您在创作态度啊，或者是艺术想法上的一个转变？
在庆州或者是福冈的庆州，可能是对里边的那种翻译的东西出来呢，还是从我们平时生活的感受里来的吧。比如说三个人或几个人在一起，语言不通。其中一个人可以把对方的语言翻译给另一方的时候，能够把两个不同语言的人，也就是说沟通起来的这个翻译的权力是极大的。就是说他这个大家很就是很多时候完全就得听翻译的，但是说我们普通生活里不一定那么严肃嘛，所以这个翻译有时候就是说有很多意义的时候，或者是把一种很紧张的气氛让它缓和一下，翻成另一种，就这种我们生活里都平时都是能够遇到的东西，可能是从这里来吧。还有就是说里边那两个日本观光客由申敏儿来翻，但您可能在看的话里边呢，其实朴海日是东北亚研究的学者，他其实他日语很好，他等于说是听得懂但装不懂
啊，
这个也是就我们生活里其实是
常见的。
那里就是说晚上那个从那个王陵下来，两个人朝申敏儿家走的时候来了个电话，朴海日接的时候他就说摩西摩西，他就跟对方说日语，所以那个申敏儿就用很奇怪的眼神看了他一下，就是这种这样的话就这两个人的情感上可能就是更复杂一些嘛，更暧昧一些，可能就是要表现的这种情况。福冈呢可能和我自己的困惑有关系，我在有那么十年吧，主要在韩国生活，然后国内就两边跑吧，日本常去，实际上这三个语言都不一样的时候呢，就你有很多不方便的时候，其实我们是为了这个相互之间的沟通这个语言才产生的嘛，但是呢语言建立以后随着它的完善丰富，有时候它对另一些人又是个壁垒， 人和人的交往中有很多很多时候是由语言引起的误会，所以语言有时候阻碍了人们的沟通，所以很悖论嘛。这样的时候呢，就从我来说是有一种愿景，哎呀，这么干嘛这么累啊？就说各说各的话，然后互相听懂不挺好的吗？大概就是就这种愿景嘛。但这种愿景，我估计就是说我们普通的生活里，普通的人都有这种愿景。
姜绿导演，您最初是学文学出身的，然后之后才开始转行做导演。其实我们即兴沉默第一期的话题也是那些写作，然后也有出过书的那些导演，我们也有聊过这个。就是像整个亚洲，就东亚这边，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您的好朋友李沧东导演，还有中国的贾樟柯导演，还有日本的石之予和导演，他们其实都是自己在写作的，就是他们的文学性也很强。就是这个问题其实是于适老师提出来的，他是想问说，是不是就是文学从业者的最终走向是走向了电影？
对，那就是
因为我在很多那个就是报纸上面有看到，因为张律导演曾经专门说过，这个有一些小说看过就看过了，就是觉得没有必要拍成电影，但是有一些就是一定要拍电影，而且还说过要远离文学。所以我当时就跟张从聊的时候在想说，会不会这个就变成了以后未来多媒体时代的一个必然的走向，就是你从文学出发，然后最终都会走向电影。
我老觉得就是说搞文学的还会搞文学，就是一般搞文学搞得不太好的就跑到电影里边去，这个有可能。我可以讲一个我自己的亲身经历。就韩国啊，有一个叫创作批评社，韩国几乎是最好的一个出版社。就我90年代第一次去韩国玩的时候，李沧东还带我去那个创作与批评社找他一个编辑去玩，所以那个建筑我就90年代去过一次。后来应该是前几年这个创作与批评社呢，他们每隔一段时间就请这个不同领域的人来讲一讲，然后呢他们出版社的人还有一些作家文学家还有翻译拿着一个主题就请一个人过来谈。那次把我叫过去，他们又请了一个座谈的，就主持人是一个电影评论家，是新任的，刚刚前不久新任的这釜山电影节的新的主席啊，他中文的发音我不知道，姓徐反正不是。他呢做主持，然后下面坐着的人呢全部都是作家和文学评论家还有文学翻译。但这个主持人呢就第一句就给我提问说，我记得你在某某什么时候在那个杂志访谈的时候呢，你说了一句，电影和文学的关系最好像亲家和厕所一样远一些。这么一说，你就是你这个是什么意思？然后就坐着的全都是作家，搞文学批评的，就那个大家的眼神都是，我能这个感受到那个眼神都不是友好的，你知道吧？然后我就在那儿很尴尬，尴尬那也得。怎么也得找我回来，找我回来就我说，可能我说的这个文学和电影的这种距离要远，我说的不是整个文学，主要说的可能是小说，因为小说这个东西呢，就那个覆盖力吸附力我觉得是极大的，就是说你把所有的东西都能装进去。你去做别的创作行业的时候，特别是电影的时候，你这个小说的影响可能对你太大，还有就是观众的评价里带着很多对跟小说没有什么太大区别的要求。从这个角度我说的电影是要跟小说保持距离，或者是要有警惕性。 其实这么说也没有太大的那个说服力嘛。然后那我就只能找了，又找了一句，就说可能跟小说要远，但是跟诗歌怎么起腻都没有问题，因为里边有诗人。说到这儿，然后那边坐着一个老人，那个老人其实就是创作与批评社的创始人，是韩国的思想界里最有影响的一个，叫白乐清先生。然后他出来解围，他就说啊，我能理解这个张导演的意思。他说这个像这个诗歌也是，诗歌跟小说不近，跟音乐很近啊，就把我给解围了。又有过那么一次事儿，文学和电影可能互相学习的地方应该是很多的，但是一定要保持距离，保持警惕性吧。
我有一个很深的印象，是在2019年，当时我去首尔，因为张律导演当时请我吃饭，我们吃完饭是往外走的时候，在这之前呢，我其实有向张律导演提议说可以做一些，就是写一些书然后做出版。但是那个画面现在一直记在我的脑海里，是我们当时从那个餐馆往外走，推开门出去，我是先出去的，然后张律导演在我身后，我当时就说了一句，还是希望您能够写书，然后导演就在我身后说我要离文学远一些，然后我们这个时候就走出来了。我没有再往下接，但是这个画面我一直留在我的脑海中，我觉得这非常像一个电影的结尾。对，我就
你快要从事电影
真的吗？
问一下导演，因为我这边是电影学院，那么您刚才说这个电影跟文学的距离要远，但是其实我想问一下，就比如说刚才也提到有中国现在有一些导演，他的这个作品跟文学的距离比较近，像贾樟柯导演去年也刚拍了一个纪录片，叫做《一只游到海水变蓝》，他自己是跟文学这个关系亲缘关系比较近的。那您刚才说这个，我有一点想到法国以前有一个导演，他叫布列松，他写过一本书叫《这个电影书写札记》。那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呢？就是说，其实电影它应该为自己立法，而不是说追随小说或者是文学的脚步去榨干这个故事而已，而是在这个电影的范畴里面有更宽广的内容可以去探寻，可以这样理解吗？
他总结的太好了，就是说这个，就我们通常说的小说主要还是故事嘛，情节、故事。电影它不是为了情节和故事产生的，而是说因为它之前产生的小说和戏剧的这种能量太大，还有资本的力量，还有很多别的力量加入，电影就变成一个影像化的小说的东西。
嗯，
这个其实是跟电影的诞生是没有关系的，这样的话等于说把电影能够很丰富很广阔的表现出来的东西给框住了，被一种情节被一种故事给框住了。所以我们的电影还叫，就是没有办法，现在还叫剧情片嘛，甚至受苏联电影的影响，我们的剧本还叫文学剧本嘛。我觉得文学剧本这句话就有很大的问题，就是剧本就是剧本。所以我有时候放映完一个电影有观众对话的那一场去的话呢，就有的观众就跟我说，哎呀，看了您的电影就像读了一篇小说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哪儿我不太高兴，但是好一个观众说看了您的电影像读了一首小诗的话呢，就不知道，就有点就暗暗的窃喜吧，这种感觉。
嗯哼，
我看完那个胶片时代的爱情的时候，就是感觉是看了一首诗，是一场影像的组成的诗。
谢谢谢谢。
对，因为我看张律老师也直接在电影当中就引用了诗人的诗句，比如说这个诗句的呈现方式可能会是旁白，然后我们也在画面上面看到了字，这样的很多的元素，它不是传统意义上好像这个就是电影画面有人物有情节，不是戏剧式的那种呈现， 反而是一种其实是和文学关系我觉得挺近的一种呈现。我其实挺好奇的，就是想问一下导演，像在电影当中就是说对诗的直接的呈现和这个电影本身它作为一个诗的载体或者说是一个诗电影这样的拍摄方法是怎么考虑的？
当然这个一个电影里它透露出一种诗意是一回事，还有直接用诗是一回事，就是说你这个直接用诗的时候呢，肯定是就在那个情境里是必须的，跟那里的人物的情绪还有那个空间都相符的时候，我觉得出现某个诗句或某一段诗句应该对电影没有什么害处吧。因为我们平时的生活里也是大家说一说，有时候还是这种诗情的东西会出来。当然我们平时的生活中对某一个景物对一些人你有一种感慨的时候，很少我们读就是现代诗，就中国人可能就马上唐诗宋词就出来了，一句两句就出来，就这个其实是我们生活里的一个很普通的一种情感表现。就诗其实是我觉得在我们的生活里的影响力是非常大的。
因为我刚刚看了《咏鹅》，然后呢看完了就有一位朋友问我，他说这个电影为什么要叫《咏鹅》，我说就是一首诗，他说那跟电影有什么关系，我想了半天，我说因为那个电影里有一只鹅，然后那个老爷爷
是不是因为那个
就是
朴海日扮演的他的那个名字，
对，有一些谐音，有一些对，
因为咏鹅这个我在韩国这个把这个电影叫咏鹅的时候发行公司就坚决反对，就是说这个没有卖点嘛，而且谁知道你咏鹅是怎么回事就你韩国人你说是李白的很有名的诗句他知道，但这个
骆宾王
这个咏鹅可能骆宾王的就不一定知道嘛，但是里边呢是什么呢，就是说当然有我的设定吧，还是从人物出发的。一个是呢就是这个朴海日扮演的这个角色，就是他的韩文的发音和那个咏鹅韩语的发音是一样的。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里边我设定了他读过3年的华侨学校。在韩国的观众中也有人问他为什么喝醉了在那儿又跳着舞念一个莫名其妙的咏鹅，我说只要是有中国文化背景的人，你只要是幼儿园小学的话都是手舞足蹈的小孩们都会念咏鹅，就这种最简单的东西呢就进入到一个人的身体以后，就是说他可能平时不知道怎么回事，但是这个节奏已经进到了他的身体里，到某个情节点他就会在进入某种情境的时候就这个节奏会发作的。所以我是从这么想的。所以这个像电影有时候就是当然发行公司就说韩国的观众中有多少人能够理解这种你的设定和这种跟咏鹅的关系，那我说是，可能是大部分人不知道，但是说那知道的人就不是观众吗？就是说这个有时候电影这个东西就是说以大众的名义就把很多个体的那种很细微的体验都给你抹杀掉，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小小的反抗。
这个是不是也是您刚才说就是说其实诗和我们的关系是很近的，他可能喝醉了以后变成一种身体记忆。
对对对，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电影呢把身体里的这种记忆因为毕竟是用视听表现嘛，就可能就在这种时候可能是比那个小说有强项。所以这个电影可能就是说一定要找到自己的视听的这种 独特的东西去表达你的情感，而不能稍微不行了就往文学上靠，找一个什么耸人听闻的故事或者是什么曲折的情节，用这个来把观众吸引过来，这个其实是我们全世界电影界的现状。
嗯，就是大情节的好莱坞电影。嗯，
对。
嗯，我刚才其实正好接着静飞老师刚才的那个问题啊，就是在《咏鹅》当中是有这个《咏鹅》这首诗，然后在电影当中其实出现的很多的还有尹东柱的诗，还有就是包括尹东柱他生活过的一些地方，包括福冈也会涉及到这个问题，所以我就一直觉得说这个尹东柱的诗算不算是张律导演当中电影当中的一个母题，然后他会不断的进行反复，然后用电影的这种语言把他的这个历史跟政治的意涵都能够表现出来。
我其实是没有仔细的想过，其实导演的工作其实是很多是身体性的，可能导演想的没有太多，但是你想去表现的那个空间那个人物它会自动的带来很多的东西。你好比说是咏鹅的话呢，就里边的那个朴海日扮演的这个角色呢，里边我有个交代，我写过诗，后来不写了。
嗯，
但是说他的那个整个的那种状态，我觉得还是一个诗人的状态，不一定写诗的人就是诗人，他的那个状态是诗人的状态的话，我有时候也把他叫做诗人，所以我里边呢，他是一个诗人。然后呢只要是韩国的诗人或学就是年轻时候喜欢过诗的人呢，对尹东柱的诗都很熟，在他们来说就是他们的几乎是第一号的国民诗人嘛。就里边的这个朴海日的爸爸雇的那个保姆，他们家雇的保姆是尹东柱，对，而且是尹东柱老乡，就是不是老乡，就是他远亲，就是那个
祖父的，
对，就延边的，就叫现在叫龙井市明洞村，原来是叫合龙县明洞村，因为我也是我的老家嘛那边，所以我也常去那边。你要到尹东柱的老家你去看呢，就他的那种老乡和亲戚都也很多，都在韩国在打工。就我开玩笑，就要尹东柱要年轻要现在在，他可能也去韩国打工去了。就是说他在那里边的人物会跟尹东柱的诗是有关系的。还有就可能我从我个人的话呢也喜欢尹东柱的诗。还有就是我在教书的那个学校的前身叫延禧专科学校，现在叫延世大学。尹东柱就是这儿毕业的，我们学校就有尹东柱的诗碑啊，还有你就开玩笑就说是跟高丽大学和延世大学老是这个斗来斗去，延世大学骂那个高丽大学的时候说你们就出来一个李明博，我们是出来了尹东柱。在学校里到处能看到他的影子，所以就可能就也进入到我的情绪里吧。到福冈呢，
也变成您的身体记忆。
然后到了福冈，尹东柱就不可能不出现，也是跟那个人物有关系。我设定的那里边的两个大叔呢，是他们的青年时代是80年代度过的。80年代的青年人对尹东柱也是非常非常热爱的，而且80年代在韩国是那种整个社会是激变的时期，其中的一个人去了福冈，我觉得他要他的那个餐厅里贴上一首诗的话一定是尹东柱的诗。还有更重要的，尹东柱最后是在福冈走的，那么一个柔软的诗人，而且其实好多人都说他什么什么抗日志诗啊，其实我觉得他就是一个乡土的抒情诗人， 他是非常温和的一个人，不是那么激进的人。但是呢，他在光复的前夜去世，他的反抗是什么呀？那么温柔的人，但是他是真正的彻底的反抗者的意义在哪里呢？他就是坚持用母语创作，这个就被当时的殖民者所不容的。你说我在福冈拍这么个电影，所以这个尹东柱会自然的出现吧。
我想问一个台词的问题，就是其实我觉得导演虽然拍的都是一些区别于大情节的诗意的电影，但是其实这个电影看起来还挺有幽默感的，甚至有一些喜剧的色彩。有的时候刚才这个咏鹅里面有一句台词，那个男主角他约会的这位对象说，以前曾经写过诗，但是现在不写诗的人是最坏的。就是这个台词我觉得写的非常有意思，他有什么对，
您是遇到过这样的人吗？
那倒也没有，但是他好像隐隐约约指向某一些历史背景吧，就是说比如说以前曾经在某一种运动当中走在最前面的人，当这一切尘埃落定之后，他们又转身一变变成了什么样的人。我在这个台词里面我不确定啊，就是说创作者是在讽刺他呢，还是有一些调侃呢，还是真的是非常好玩的一句台词，所以我印象很深刻。
可能是都有吧。我现在可能越来越老是能感受到的一个东西是什么，你青少年时代的好朋友或你认识的人，多少年后再去见到他的时候，你完全不认识这个。其实青少年时期是我们的身体也好，我们的思想里也好，尽量的要善良要干净，就这种成分比较大吧，一般来说。而且那个时候是最善良最清新的一个家伙，你多少年后你去看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当然我这么说他这个是可能有点傲慢了，可能别的朋友看到我也一样看到啊，这个家伙怎么变成这个样子，就这个东西生活里就对我刺激非常大。
这个完全让我想到薄荷糖里面的男主角。
对，
所以会把薄荷糖里面的一段放进胶片时代里的爱情吗？
啊，对，不，胶片时代的爱情里主要是因为那个那里边就是出演的几个演员，朴海日的就是《杀人的记忆》，就奉俊昊的那个电影，还有文素利是薄荷糖女主角，就他们这个四个演员也都是从胶片时代过来的人，过去的胶片怎么把他们放到荧幕里的，就这个东西我在片场会老想这个事儿。然后呢就这四个人现在又是怎么回事，当然我又编了一个新的故事，把台词全部换掉。
对，
初衷是那个，
这特别有意思，就是关于这个电影里面的诗歌和书籍嘛。我们有提到了尹东柱的诗，然后福冈里面还有村上春树的
骑士团长。
骑士团长，对，然后胶片时代的爱情里面还有一本很显眼的博尔赫斯的一个很旧版本的那个书。所以请问一下导演为什么会在电影里面选这样的几本书？
这两个电影可能得分开说，在福冈里是其实是无意为之。但是说什么呢，我一般是就像那个剧本不完备一样，拍的时候其实我后边会有什么不知道，但是拍了这个场景后呢，这个情绪从我的脑子里不会跑掉的，一定在另外的场景里找到这个情绪能够连接起来的这个东西。其实这种拍摄方式是很冒险。你要接不上的话，那就会笑话。我拍这个福冈的时候，就是我拍的那个书店叫正恩书店，那个书店里边呢，我一看，哎，真的就摆着那个金瓶梅，就韩国翻译的金瓶梅。然后我就觉得，哎，怎么这个里边有金瓶梅，就 很奇怪嘛。然后我里边的那个老来这个二手书店的这个小姑娘，又奇奇怪怪的小姑娘，那她会不会看这个书呢？然后我就让她看那本书，我就拍这个场景。然后后边会不会出现刺杀骑士团长这本书，我都不知道。我就先把这个拍了。拍了后呢，在福冈拍的时候呢，我认识的一个女演员正好在这个日本旅游，她联系我说，听说我在拍电影的时候，正好也是想去福冈那边看一看，就说能不能到现场来看一下。啊，那时候她还从北京给我打的电话，我就说那你来的话呢，什么也得串一个角色吧，因为我的电影里谁来玩一般都会串，所以我就加了一句，现在在国内日本的书卖的最好的，也就是说中国人最关心的哪本书是哪本书，你就是说关心的话可能各个行业不一样，我说卖的最好的是哪本书，他说是村上春树的刺杀骑士团长。然后我说那你就买本过来。他来后就加了这么一段，那时候我还没有看这个刺杀骑士团长，只是说哦，有一个也是奇奇怪怪的一个中国女孩看了一本书过来。其实村上春树是我年轻时候，也不算年轻吧，30多岁的时候看过，后来就没有看。但我大概知道他的那种就是文风嘛，他把那本书带过来我就拍了。拍完后我还真看了这本书，后来看后就是说啊，跟金瓶梅还是多少有些关系的，里边那种情欲的描写很多，也写得很不错，所以觉得啊，可能就是说我可能是把这种缘分，无意中的缘分，就是说不忘记给他们找到这种联系点吧。不是说这个我把这些全想好了去拍。
那个说到
博尔赫斯，
对，说到博尔赫斯，我也想问一下那个博尔赫斯的那个问题。
哦，
对，因为那个《胶片时代爱情》里面不仅出现了那一本书的实体，而且它有一段那个旁白，后来我查了一下，应该是出自博尔赫斯的一个小说叫《长城和书》吧，应该是关于秦始皇的那一段旁白。
对，
就是我想问一下导演，就是那一段旁白加在那个影片那个部分的用意是什么？就是我有点当时可能没有太看懂。
《胶片时代爱情》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比较奇怪的一个电影。
嗯，
它的起因是韩国有一个老人电影节，我不知道，原来不知道有这么个电影节。他们找我就说给你一点钱，能不能帮我拍一下开幕片，10分钟的就行，就这么开始的。然后我就拍长了呢，我那时候就是说正好有我的应该是制片，他说有一个快要拆迁的一个医院，我一去那个医院就一看就比较感慨万千吧。医院整个一个很大的楼都空了，但还开着，只有两个患者，一个是在重病患者室吧，还有一个是晚期癌症的这么一个患者。因为这两个人这个拆迁不了，这两个人的问题全部解决后，这个拆迁就是在首尔的江南特别繁华的地方，就现在完全变成什么大的百货商店吧。我可能平时就是片场，可能你们也去过片场，片场是特别混乱的一个地方，就有时候开玩笑，这片场就像精神医院一样，所以可能是从那里出来的。还有当时就韩国的最后的一个洗印厂也关掉了，整个胶片都没了，就把可能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是全部对我有冲击吧。然后就是拍这么一个电影的时候，毕竟那里边呢就设定了是一个精神医院。我后来调查了一下， 说这个精神医院里有没有中国患者，也不少，因为是什么呢？因为咱们国家在那边打工人员好像快100多万了吧，非常多，患各种疾病的人都有嘛。那我就想，那个精神医院里要有中国人的话呢，那就是说，其实我也是一个潜在的一个患者之一嘛，就觉得，导演也都像精神病患者，所以我就。万一我进去的话，可能我带哪本书进去。那个博尔赫斯的短篇小说我很喜欢。这就是说干了私活。那就我自己进去，那我就带这本书进去。而且里边的那些情绪和博尔赫斯的一些表现的情绪也有接近的地方，就那个空间啊。所以我就把它带进去。
那为什么在这个电影里面会出现那么多的那种像梦幻一样的那些空镜？因为有整个一趴都是在拍空镜嘛，我特别喜欢那一趴，就很好奇，而且我觉得那一段开始就能够很明显的看出导演本人是很喜欢这样的一种类似幽灵视角的这样的一种视角，然后门会在你的面前打开或者关上，然后镜头注视的东西会突然动一动。就是当时您是怎么构思这样的一个部分
呢？也是从我的情感和那个空间里出发吧。我是什么呢？就是里边也是一个精神医院的设定，但是毕竟是在那里拍片场的设定。一个电影工作者呢，就是说拍完一个电影，对待你拍过的那个空间那个地方几乎100%都是始乱终弃，就拍完就拍屁股就走了。我也一样，其实是我们在那里不管是几天或几十天在那里拍的那些情感，难道我们一撤就全部没有了吗？就我有点怀疑这个东西，就我老觉得就那个就是只要我们的情感在那个空间里出现过，人走后那些痕迹还在那里，就老有这种情绪在。胶片没了，全世界范围内基本就没了。现在在亚洲你要用胶片拍还得去日本洗，日本还是比较有念旧的，这个和韧性还挺大。那你说我们是从胶片的时代工作过来的人，你的很多情感很多人物都装在那个胶片里，那胶片没了就真的就我们的情感就没了吗？是，数字的影像这个东西更方便，我也从来不反对用数码拍，数码有数码的美学，但是说胶片的美学又有胶片的美学，不是因为这个美学不行了这个东西没了，而是说我们始乱终弃嘛，就资本嘛，资本就是说玩完就走。那难道就是说为了方便大家，或者是你赚更多的钱，你就这个原来的情感就装载我们情感的那个载体你就扔掉吗？就这种东西里边我就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就想，所以我就其实那个就是拍一个10分钟的东西，就拍了三天拍完了，演员也都走掉了，然后好几天我睡不着觉，就刚才我说的这种情绪一直在，然后就因为一个剧组散了后呢，就再聚全是几乎不可能，所以就都去别的剧组，正好那几天有几个人还在，那我就把几个人叫过来，那我想再拍2天，可能要变成一个长片，然后就约定的那个时间到了那个地方，工作人员问演员几点到，我说演员不到，我说演员我没叫演员，我就那个之前呢我就去一些朋友家里把一些就是过期的胶片，过期5年以上的胶片呢我就收集起来，用胶片拍的，被大家废弃的东西的那个载体里边我的情感再放进去会呈现什么东西，我也很好奇，所以我就拍那个空镜的时候我自己是最兴奋的， 然后拍出来后，哦，发现就还挺好。
嗯，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是在学校的电脑上，对不起啊，导演，我们都没有那个花在电影院里面好好的欣赏您的作品，不小心那个。然后我记得我当时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就看得很入迷，虽然它不是一个大情节的非常喧闹的电影，然后一边看到我一边就想，哎呀，这不是我想拍的，已经有人拍出来了。后来对，但是后来我看完了，我其实在想，我说这个电影，哦，原来今天听了您说我才明白，说这个电影原来是在讲胶片，我一直以为是在讲爱情。他后来结束的时候有这样一个意象，就是我们看到男主角坐在河边，他在弹一个空弦，就是他拨动一个空弦，没有声音，那样一个很有意味的结尾。好像您很多的电影都有一个这么很妙的结尾，我们好像之前也是在谈论这个，嗯，
对，我们讨论过这个问题，嗯，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处理，包括像《春梦》结束的时候，有一个蛮刺激到我的，至少是最后刺激到观众的一个结尾，就是，易离最后是死了，对吗？那个女主角，
对，
最好是按萧四说嘛。
哦，就是我们文学化的说法。
你看看最后你看导演最后没办法，还是借助于文学的力量。
嗯，对，就是有一些蛮意料之外的结局。我想问一下，就是一般来说我们处理电影故事，这个结局总是很难处理，因为也许在小说或者在文学当中，他不那么强行要求你一定有一个闭合的结局，也可以。但好像电影如果不有结局，观众就没办法走出电影院。那您在就构思结尾的时候，一般会是怎么去考虑呢？就让他，
所以这时候呢，首先得解放自己，就是不要在乎观众。
好吧。
就是我前两天还说不要在乎观众，观众也别在乎导演，就互相不在乎，可能就对了。
嗯，
就是这个。
大家都
那个什么呀，就是这他从就是结尾的这种东西就意料之外啊，或者没有想到啊，其实就按我们普通生活里的感受去处理的话就行。但是说电影永远是借助于我说小说那种一定要有一个什么，其实小说也不那样，早就不那样了。
嗯，
就是他一定要和自己的预想或者是自己的预期是一致的，他才舒服。这个是一个惯坏观众的一个不好的一种习惯，我觉得。其实我们生活里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谁都不知道。
嗯，
当然里面有人物了，还有那个情绪和那个空间，加上最后的不知道，一定会出来，就是那样结尾嘛。
嗯，
当然我也是，一般拍的时候我也不知道结尾怎么结。就是也是就是一步一步往前走，就觉得哦那个是对的，就截掉。
所以剧本当中也没有写到固定的结尾吗？
对，剧本里一般都是结尾没有，开头也没有，就当然为了什么，为了投资者骗人的可能有，
对，
但是你真的去去拍，然后呢就。呈现最后呈现出来的那就都不一样。
嗯，好像不管是小说也好，电影也好，开头和结尾总是最难的。
对，这个小说好在哪儿呢？就是说还是一个人的工作嘛，就这个导演的工作就是还得有资本，还有各个工种配合你，众目睽睽下你要完全按自己的想法走，其实是挺尴尬的一件事儿。
但您还是坚持了您自己是吗？
嗯，就是蔑视尴尬。
这样，就像我们最近很流行的一句话，就是你只要你自己觉得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
哦，有这个没错。
对对对。
早知道的话，我就可能心情更好一些。
嗯
嗯，就像您。最初比如说在韩国更早一些的 电影《胶片时代的爱情》这样子，好像还有一些很就是感觉很先锋很实验性的这种，但是最近更近的这些电影就更加平和一些，就我可以这样理解吗？就这种，我想知道这种转变是怎么发生的。
人老了，你看他20岁、30岁、40岁，那个60岁的状态还是不一样。但是就尽量的，他那个是那个身体的动作不一样，但是说尽量的能不能内心里保持天真，那个又是另一回事儿。
然后您曾经还在很多采访中提到过空间的重要性，就是您说在对的空间里发生的故事是会让观众信服的。那我很想知道，就是什么样的空间是您说的那个对的空间？
你可以去找一些电影，你不信任的电影，你去看看。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空间不对。在那个空间里会有这样的人物出现，会有这样的情绪出现，甚至会有那样的台词出现。其实我觉得都是空间体。你用空间去衡量这些东西的时候，你觉得对的时候，那就是真的是对的。你在那空间里，哎，这个人就不应该这个行动，但他一定要那个行动，为什么一定要这个行动，才能够吸引观众啊，或怎么样啊，就对这个故事情节的推进有帮助啊。所以你就是说用一个严格的一个，要有一个严格的尺子的话，我觉得就剩一个的话，就是空间，电影，对电影来说。因为你肯定在一个空间里，对吧？时间是你看不见的，时间是你在这个空间里怎么让这个时间流动起来，流动起来也是由这个空间来决定的。
就是导演您很多好几部电影其实它的片名直接就是一个地名或者是空间这么一个词，对，福冈啊、青州啊、豆满江啊，这些都是一个很确定的一个地点。然后这些地点其实很多都是跟比如说某个人的故乡啊，或者是乡愁啊，这么一个词有关系。然后我记得您在那个《咏鹅》里面还有一句，就是那个茶室的那个老太太说了一句台词，就是说你在哪里，哪里就是故乡啊。就是我想知道您对于这句话是怎么理解的，就是对于故乡这么一个概念。
你只要离开了故乡，其实就是没有回来的。就我说没有回来的路呢，你要回到故乡，想找到原来故乡，但你原来在的故乡已经不是故乡了。所以人就是在中国话里也有什么心安是故乡嘛。那里的那个是那个餐馆的女老板，餐馆的女老板不是就是很有风度嘛。她是应该是八十年代韩国也是算最有名的女演员，就是韩国最有名的一个导演李婉熙。李婉熙，他们俩结没结婚我不知道啊。他给李婉熙又当演员又当，甚至都当场记，就非常非常好的一个演员。后来是因为李婉熙去世，他就去了美国。去了美国再没有演戏，后来我演的时候他正好那时候回到韩国，我就请他来演的时候，里边他的名有一个他的名字，就是说是李婉熙导演的一个电影，他最后一部电影的他来主演的那个人物的名字。他那个就是那个电影也是从这个离开故乡到处漂泊的那么一个电影。所以我那时候用了那个名字的时候呢，这我还没有跟那个演员说，现场一说他就那个身体都有点发抖，他就觉得就恍惚回到过去了。
竟然还有这样的故事。我特别喜欢他在那个里面的演出，
对，
我觉得他特别美，像一个 像 Pina Bausch 那样的一个舞蹈演员的那种。
对，他在美国做了很多年的那个瑜伽老师。
嗯。
但是我选他当餐厅女老板的时候，就我的导演组都反对，说这么优雅的一个人，你为什么让他当餐馆老板？当然里边我让那个文素利还问了他一句，您可不像在餐馆干活的人啊。其实我们都是我们的偏见太顽固，他的长相啊，他的体态啊什么的，都被这个给迷惑了。实际上他的生活经历，他的内心世界，我们其实是一无所知。就我就反映里边就是让我们觉得，哦，我们跟里边的朴海日和文素利一样，我们观众也是一无所知的。但是那个老太太就是表演的或在里边她的一些对情感的描述啊什么的，能够让观众有共鸣就可以了。这个老太太到底是什么老太太，我们谁都不知道。
我觉得她电影里面看起来有一点神秘。
对，
对。
然后那个场地，但是场地虽然就空间，电影空间可能很重要，但我也有一种这种感觉，就是我觉得他们的这个空间又有一点抽象，或者说有一点暧昧。虽然是庆州，虽然是福冈，有一些蛮明显的地标性的风景在，可是他们每一个人的身份又不那么确定。比如就跟语言一样，我们因为第一趴不是说到了翻译和语言吗？他们这当中有说韩语的，然后有的时候也会有韩裔的日本人讲日语，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中国人讲中文。好像不光是这个语言在翻译上面面临着一些误译，或者是沟通当中出现的错乱，也会有，就比如说口音，有的时候也会成为说，诶，你是哪里人，你不是我们这里的人。好像永远就是故事当中的人在做一种就是我族和异族之间的划分。这个
对的，就好像有一个这个巴别塔的存在，亚洲巴别塔的存在。而且就是作为不同的地域的这个观众啊，可能会感受不到其中的那种微妙差别。就比如说是朝鲜族的这个口音，跟韩国的这个口音，对于纯中国人来讲，就是
对我是听不出来的。然后因为剧情当中明确的说出来了，他当中有一就是咏鹅当中有一段有一个大姐认错了他，然后就特别好玩那个情节，
我觉得特别妙。
就是他说你还装你装什么韩国人，你不是那谁谁谁，你的朝鲜口音
一定要看他的那个胎记。
对对对，就说你的朝鲜口音什么。
怎么说，我是什么呢，可能我有点过不了一个关。大家搞电影的永远是把观众，当然资本更那样，抽象的最广大的观众为他们拍片。其他的那些小的不太理解的就可以忽略不计。我过不了这一关。要我的话顺序是相反的。就是我为特定的人群拍，更多的人看到更高兴。你好比说是你用上海话拍一个电影，你要上海人不信的时候，但别的地方的人也都不知道上海话，就是很准的上海话是什么，对吧？所以你说上海，那我当然上海是大城市了，2000万、3000万，那跟十几亿比的话还少嘛？那我票房我不太去想这个事儿，资本是这样。但是说你上海人看用上海话拍的电影，里边的话完全不是上海人的话，他对这个人物对里边的情感都是不相信的，假的。这一个关我是完全过不了。因为我在韩国过去在外蒙古拍过一个片子，就是也是韩国和法国的资本吧。拍呢就里边有一个说平壤画的，而且是平壤的某一个街区的画的。他们我专门有一个平壤的老师教这个女演员， 来说，说的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在韩国放映的时候呢，韩国都说，哎呀，他说的完全不是北边的话，因为韩国的北边的话都是被小品给夸张了。
嗯，
你按正常的平壤人说话，他就不信。所以你说我这个是跟着哪边走呢？就是说创作者其实是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情感上你是不是要坚持一种诚，就是诚实，
嗯，
就是你是不是从诚实里出发的。你像这个有一个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过，韩国的电影叫黄海。
哦，看过
黄海。那个电影里的那个就是那个黑社会的那个头子，
金允石扮演的那个连老板，
他的我们老家话延边话完全一样。然后呢，我们老家还互相赌能不能在他整个电影里找出一句不像我们老家的话。真的找不出来。然后我有一次在韩国某一个电影放映会上碰见他，我就跟他说，你就不要骗人了，你肯定是我们那儿来的，我开玩笑。你隐瞒身份。然后他说，哎呀，他谢谢你们说我说的完全一样，谢谢。然后他还我开影模的时候，因为我表扬他，他还跑到这个群山那边，就是请大家吃了一次牛肉。然后他有个在韩国的一个电影杂志访谈里，他说了一句，他说的很实在，他说这个张律导演表扬我跟他们老家的人说的一模一样，但是在我们韩国谁知道一模不一样呢？没有任何效果，他开个玩笑。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语言问题，这个可能小说文学也涉及这个问题，就是说是不是那里的人那么说话，这个东西可能是一直可以讨论的一件事儿。
嗯，这个有一点让我想到，这个口音是不是也像是一种语音上的空间，就是对电影来说。
也可以这么说呀，
地理空间，
这个是很好的一个想法。
对，地理空间在语言上面的反应。
我想到了一个，今年韩国有一个影片叫《米娜里》，它入围了奥斯卡。
那个导演我认识。
他是拿了对最佳女配角。
女配角。女配角。
在这里边，斯蒂文元女主角是韩艺璃嘛。我忘记在哪里看到了，就是说在美国的韩裔美国人就是很喜欢这个电影，他们就会说那个他们每个人其实说的那个韩语好像还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因为那个男主角他是一个在美国长大的一个韩裔，对，他的那个韩语好像跟其他的演员就说的不太一样，他已经很努力的在想要说的更地道，但是还是能被韩国人能听出来，但是其实我们看的时候就完全听不出来，就这有一点点的差别。
对，这个所以就是说最好是那个地方的人也认，大家不存在别的地方不存在这个问题嘛，就他说错了也不知道。但是就是说我说当地的人就觉得这是假的时候，就是说就我们是不是视而不见。视而不见其实是最大的是什么资本。就是大部分人无所谓，你们为什么也无所谓。其实我们好比说是不管是电影也好，文学也好，艺术创作呢，还是要把那种差异性保留下来。这个努力还是要就不断的去做。但是我们实际的工作中就随便的践踏就无所谓，就这种我看到了，特别是电影行业太多。当然这个有点现在的形式来说太有点吹毛求疵。
对，我当然一边是疯狂点头，一边长叹一口气，就是这个，其实我挺想问一下张律导演，因为您也在从事一部分的电影教学工作，对吧？那个我其实平时也是面对学生比较多，那么现在的年轻的人呢，他其实面对的时代非常非常的不同，还不仅仅是资本的问题，比如说有互联网的冲击，那么电影毕竟是一个100多年的艺术了，对他们来说呢，可能绝大绝大多数人对电影的认知，即便是来读电影的同学，也是会觉得它是一个娱乐而已，就停留在这个层次上了。但是当然我非常非常的认同您刚才说，不管是我们努力的在电影中去保留这个文化的差异性，还是对人本身的观察，这些重要的艺术性的东西，但有的时候我其实是不太知道怎么去跟我的更年轻的同学们去讲说，那些不去追求大情节的这些跟人更相关的电影是更值得大家去关注的。有的时候我是会遇到一些这样的困扰的，我不知道您是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或者是跟更年轻的观众们沟通的。
我是教书主要实践嘛，就是带着学生拍嘛，导演戏，这个还可能是就是说我道理讲不清或讲不通的时候，可以就是用这个行动来行动来沟通，就这个镜头就不对，哪个就不对，可能就是简单粗暴一些。但是说呢，其实我的学生中，就教学的话，其实就从某种意义是，就是说他要出去后要进入这个行业嘛，这个之前的一些，当然教学不是这个整全部是这样，但很重要的一部分，特别是电影系更是这样，就是说你要出去到那个剧组要工作了，你要拍片了，这个呢就是说我还是就没有像我刚才对自己的那个要求那么矫情就是说我还是说按每个人的他的想法，也有很多学生就是说他就是要进入到这个工业里边，在里边吃晚饭嘛，这样的话那我就说那你就好好写剧本，好就把这个工业的这个流程你弄清楚了。当然我说这个之外你要有个人的表达的话，你就不要妥协，你就任何事情不要妥协，自己走自己的路。也有的孩子就是说一开始他就是抵触这种工业的东西，
是的，
他要搞创作的东西，那他自己受苦活该嘛，就那个就没有问题。对这个要进入这个产业的孩子们呢，一个是你好好在那个产业里面做，还有一个你一旦在那个产业里做，但是说你自己还想表达的话，那你就不要两边都沾，要坚决一些，要就是说不妥协。我好比说我举例子的话，你从拍独立电影出身，拍艺术电影，所谓艺术电影的人去拍商业电影，然后说啊拍好拍到一定程度我要回来拍艺术片，那个是弥天大谎。没有的事儿，没有这样，没有一个这样的导演。导师有从商业片拍得很好，突然有一天发疯了，就是说要开始要自我表达了，那他就绝不回头，他也绝不回头。那个里边我们华语导演里有个典型的导演嘛，侯孝贤嘛，就他原来是商业片导演啊，就是从敌人营地里就是逃出来的人更坚决所以从这边走的人你也别盼他再回来，跟学生就讲你就按你自己的想法走做就好了。
我注意到刚才张律导演用了一个很有意思的词，敌人，所以
敌方
大资本好莱坞
敌人阵营
阵营
你们会把这两个分得特别清，就是这种势不两立的这种状态？
不会不会不会，我觉得就是看个人。
嗯，
你好比说是你个人觉得妥协是舒服的，没有问题。嗯，你觉得不舒服，那你就千万别妥协。你现在你实际上是，就好比说你去韩国去问所有导演系的学生，
嗯，
你最想成为哪个导演？前两位一定是奉俊昊和朴赞
郁，
对吧？两个兔子都能抓住的人，
没有人想会想成为李沧东吗？
那个是那个世界的苦都在他身上，没有的，还是那个谁，
更希望成为
奉俊昊和
朴赞郁。
对，洪尚秀是不敢说。
我其实正想问这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有一些不管是采访也好或者是观众的一些评论也好，都会拿您跟洪尚秀导演来比较，您会介意这个吗？就他们会说很像啊或者什么？
不是，我倒不介意，倒是有点奇怪。可能是洪尚秀拍得太深入人心了。
我们其实看过很多您就是洪尚秀导演和您的影片之后，就会觉得其实是不像。
我倒说像的话，一般来说是那你这个里面的人物像啊，或者是你的运镜的方式像啊，一般是用这两点去说嘛。人物呢，他特别能够塑造或者是讽刺渣男。我对渣男不感兴趣。你看我的电影里没有渣男，不感兴趣。所以你看人物是完全不一样，运镜更不一样。
对，
嗯。
但是可能就是说他们所谓可能我再去想的话。
哦，对，就是我觉得可能观众他的那个比较会更浅层一些，就比如说可能一个电影里边都是很简单的一男一女或者是那么几个人物，好像大家都在坐在一起吃饭尬聊，或者是两个人可能都走在路上漫无目的的这种闲聊或者是闲逛，我觉得他们是停留在这个层面觉得有点像。
嗯，那有可能就是说尬的话一般大家平时生活里尬也都差不多嘛。就我甚至有一次在欧洲放片的时候，有一个欧洲观众也提起洪尚秀，他说哎呀，你的电影里怎么跟洪尚秀的电影里也出来烧酒？我说这个韩国电影你再去看的话，其实每个电影里都有烧酒。但是洪尚秀的电影主要是在男女关系上，我的电影是不是？完全是男女关系，我自己也不清楚，就可能男女关系有时候是个影子，
完全不是，
就可能
对，
不知道。我哪天我也想办法，就是拍的跟他一模一样，但是他还是就是说他的那个人物就是深入人心的话，就是一个可能是一个对。最渣的那些知识分子和导演，主要是导演这一类动物们，就是说他描述的特别好。
我觉得那个普通观众和大家会觉得像的可能有一个原因啊，我猜测就是因为大家都是有一点低成本作者电影的样子，可能比如说人物比较少，布景也比较极简，那么感觉上这个电影应该不会花很多钱，不需要非常大的资本负担，也就意味着创作上面有比较大的自由，可能这种直觉的观感上面会有一些类似吧。
对，我看好像哪儿有看到说这个洪尚秀是韩国的那个侯麦，
哦，有这个说法，
完全不一样。
是的，
嗯。啊，侯麦也是低成本的去拍嘛，
对，
但其实是完全不一样。但是他被冠名为韩国的侯麦，我们可能是 对某一个事情的概括或一种说法吧，就喜欢比较简单的去归类，不愿意去再仔细的看啊。其实是我们应该看不一样的地方嘛。
嗯，
就这个东西，就是当然就是你这个让观众这要求这样也不对。下次开始我把这个预算弄高一点，那就拍成李沧东。
我觉得很明显的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是，洪尚秀电影里面几乎不涉及任何社会议题或者是地缘政治方面的东西，但是您电影里面肯定是基本上每部都或多或少都会有点一下或者怎么样，觉得这一点其实很大的不同。
有可能就是说，因为他的生活一直在一个学生和导演圈子里嘛，也始终他妈妈原来是搞电影的，像我可能还是跟我自己的生活的范围有关系，就我的那个生活周围就是各种各样的人会出现，可能我就会去想这些人，所以会出来更多别的阶层的人吧。
嗯，还是跟两位导演的背景不一样有关系的，
或者是人不一样。
在2019年年底的时候，您拍了新片《柳川》，然后这个电影我们其实还挺期待的，大概现在能确定什么时候可以上映吗？我们什么时间可以看到？
现在准确的没有，但是今年能上，应该是今年能
上。那我们就非常期待。
嗯，我觉得今天受益匪浅。嗯，确实听张律导演说了很多创作观，
谢谢，
还有各种各样，对我自己都非常非常的有启发，非常非常开心有这个机会啊。
是的，知道了很多电影的这个片段的背后的一些小故事。听的都非常
聊完之后我们感觉更爱张律导演的电影了。
我觉得有几个片段我可能会重新的再去看一遍，有几个电影。
是的，而且像张律导演在国内更早一些拍的电影我们其实看的还挺少的，重新再看一下。非常感谢张律导演今天跟我们一起聊了这么多，如果是有想要问张律导演更多问题的，也可以在我们本期节目底下留言。也感谢静飞老师、于适老师还有小光，
感谢即兴沉默的两位，我们终于联手做了一期特别好的节目。
谢谢两位主播，
也感谢静飞输赢的两位主播。
谢谢大家。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拜拜。